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当我们神的跟随耶稣的人，面对神的国临到，而我们却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所以他的兄长一定是大家在争遗产，所以求耶稣说来替我做审判官啊，来替我们兄弟分一分这个财产。所以一个面对神的国已经临到的耶稣的门徒，如果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实在是愚昧的，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情愿吃亏，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情愿吃亏，也不要让贪心来控制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所以以后你们如果继承遗产，不用跟你的兄弟姐妹争，他们要多拿一点就给他吧。 OK， 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宁可情愿吃亏，也不要让贪心来控制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所以耶稣就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贪心会引起纷争和不和，贪心也会使我们失去对人敏锐的心。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心会刚硬。好，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富有的愚昧人不知道他不拥有任何东西，一切他所有的，甚至他的生命，都是神借给他的，神弄给我们的。这个愚昧的富人，这个富翁，他不晓得他不拥有什么，他所有的财富甚至他的生命都是神借给他的，随时会被收取。我们要真的要记住这些真理，随时会被收取。所以呢，耶稣不是定罪财富，也不是定罪做计划。这个人有在做计划，是不是啊？但是耶稣不是定罪财富，也不是定罪做计划，耶稣是定罪被贪心主导的人生，以及为自己积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是为自己积财，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这东西可以多年享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耶稣定罪的是被贪心主导的人生，以及为自己积财。所以我们倒数第二第三次我们会讲写这个做这个 trust 遗嘱啊，就是把它做信托这部分。我要鼓励你们不必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你的儿女，像我跟牧师其中一部分一大部分我们就把它奉献了。 OK， 我们还是留了一些给两个女儿。 OK， 但是我们已经跟他说了，我们将来任何时候神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所留下的不是通通给你们。所以啊，这个我们不要被贪心主导人生，为自己积财。好，第三，唯一永恒的东西，我们应当啊，这里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第三个，这个耶稣的这个警戒呢，耶稣是要劝勉我们，应当以唯一永恒的东西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应该以唯一永恒的东西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什么是唯一永恒的？唯一永恒的是什么？大声一点，神。 OK， 我们要以唯一永恒的，就是神自己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不要让 对于短暂性的东西的贪心，这个短暂性的东西就是财富。不要让对这个短暂性的东西，也就是财富的贪心，使我们失去永恒的财富。不要让对这个短暂性的这个东西，不只是今生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对财富的贪心，让我们失去永恒的财富。积财最终是一种无用的囤积，积财啊，追根究底是一种没有用的囤积，不能够以此作为进天堂的依靠。你积了很多的财，你会发现将来你进不去，神，你到天堂门口，神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啊。”所以呢，积财最终是一个没有用的囤积，不可以以此作为进天堂的依靠。财富所提供的安全感是一种假的安全感，财富给我们的安全感是一种假的安全感。唯有完全倚靠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唯有完全倚靠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吃，天父尚且养活它。OK，真正倚靠神、完全倚靠神、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他们就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所以耶稣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要像这个财主一样，今天明天就取走你的灵魂。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每个人我们要问自己，如果今天明天神把我们取去，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可以见主的面？昨天才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高速公路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就下车走啊，就是两个很小孩，一个4岁，一个多少，就下车，就是在高速路边走，就三个人都被撞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只是说，弟兄姊妹，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财主一样，我们还在那里计划，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我们带走，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自己，财富不能够让我们真的可以进到神的国啊。好，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很大一部分是保罗对财富的教训，那都是在提摩太前书，所以请你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6章。其实这一个我们已经讲过哈，不过我想我们可能都不太记得了。我们真是很需要常常复习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提摩太前书第6章，我们呢从第3节开始读哈，读到第10节，然后我们从17节读到19节哈。第3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如果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争竞。这里是关键，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我们就跳过来看17节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在这段保罗对于财富的一个教导里面，其实是针对这些假教师，因为假教师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也就是说他们以教导这些错谬的真理作为他们赚钱的一条一个途方式哈，一个途径。 所以保罗就对于财富提出下面很多的一个教训。首先我们先看保罗说，这个贪财的人呢，就会陷在试探、网罗和愚昧有害的欲望里面。我们这个次序稍微倒一下，我们先看第九节哈，他说想要发财的人，就是这些要贪恋钱财的人，他说他们就会陷在迷惑、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那自己想要发财的人，就是想要成为富有的人。这个想要成为富有的人，不一定是有钱人，也可以是贫穷人。贫穷人也会有这种贪恋的心啊。有钱人当然赚多少也不会满足，但是贫穷人因为太穷了 ，OK， 所以呢也是想要发财，要多赚钱。可是呢，这一种贪财的欲望，会使人落入三种东西里面，一个是迷惑，一个是网罗，还有呢无知有害，或者翻成愚昧有害的私欲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想要成为富有，这种欲望会让我们落入迷惑，或者说落入试探。落入试探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因为想要发财，所以很容易就让我们掉进各种的试探，而行各样的邪恶。譬如说，因为想要发财，我们就不诚实，做假账。我知道今天很多的餐厅，他们是这样的，这个很多的不诚实的东西在里面，逃税，那么偷窃，你还可以列，就是为了想要发财。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这样的欲望里面，那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也是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会犯这样的一种错误。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买东西有那种 coupon，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用，那当然有些时候也能减很多。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女儿去一个店里面买东西，就是用那个 coupon， 结果进去的时候发现 shopping cart 里面人家丢了一份那个就是那种广告的东西，上面当然就是有这些 coupon 在，刚好那个人他用的不是我用的这一张，所以我就跟女儿说，我说把这个捡起来，我们下次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张 coupon 可以再买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以再买一次哈。不过我们的女儿拿起来，他就看一看那张 coupon 里面的说明，上面说什么 per coupon per household， 每一家只能够用一次。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不要拿。但是我也很感谢神，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的女儿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非常的正直。所以电脑的软体，你知道他们年轻人出的好的电脑的软体，他们买了很好用，300块、400块美金，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自己的给我们 copy 一下放在我们的电脑里面，他们一定是另外买一份给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偷窃是很厉害。我们今天家里面有多少人你是有翻版的没有版权的软体，或者 DVD， 或者CD， 或者什么东西，如果有通通把它烧掉，这是真正的悔改。不要你今天听完这个道回家还继续心里面偷偷的高兴，你看我省了多少钱，不要省这个。从小就教我们的孩子应该要花的我们就是要花。这个你知道这个贪财啊，我现在不是在说你们哈，我已经说了，神已经很严厉的责备我。这个东西真的是神一直在，现在我越来越懂了，就是圣灵一直在教我，现在把很多东西显给我看。这种贪哈，真的是，哎呀，我真的就是俯伏在神面前，我说是，我是在拜偶像，这个金钱还是成为我是贪财，还是变成来引导我的生命，而不是让神来引导我的生命。第二个是网罗，这个是进一步描述试探的特质。网罗或者是陷阱，陷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陷入的， 所以呢，一旦在不知道情况之下落入其中，网罗就让你没有办法逃脱。所以想要发财的人，受到试探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陷入了物质主义和在道德上妥协的陷阱当中。我们是贪财让我们落入一个试探去做了一些恶，可是更严重的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就陷入了物质主义以及在道德上妥协的这个陷阱里面，就被牢牢的抓住无法逃脱。所以为了追求财富，宁可牺牲职责，牺牲良知，牺牲我们的正直，而物质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我们会越得就越想要多得，你出不来，你出不来。第三，贪财就会让很多无知或者说愚昧和有害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落入很多愚昧和有害的私欲。我们已经说了，贪恋本身就是一个欲望，而且这个欲望我们刚刚提到了，甚至是拜偶像。所以呢，贪财这个欲望会使我们产生其他的欲望，而这些其他方面的欲望，这里保罗说是愚昧的欲望，或者说是无知的欲望。这个愚昧不是指我们在头脑上 理性上的愚昧，好像哎呀你看他那么笨，这个愚昧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所以我们会看箴言，我们会有一次讲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愚昧人不是指他们的 智力比较差，愚昧人可能是智力很聪明的人，可是在道德上是败坏的，这是愚昧人。那以及有害的私欲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贪财会使我们落入这三样东西里面，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警告的。第二个，他说贪财就叫人沉溺在败坏跟灭亡中。我们知道这个想要发财的欲望导致我们产生这些愚昧跟有害的欲望，最后我们会落入属灵的毁坏之中。所以这个毁坏呢，主要指的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是属灵上的，不是说我们结果就破产了，不是指这种物质上的。所以贪恋贪财以及贪财所产生的愚昧跟无知的其他的欲望，最终就让我们落在属灵的毁坏之中，在今生失去正直，在将来我们要在地狱当中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毁坏，在今生我们就失去我们的正直，那么而在将来我们会在地狱中永远灭亡。所以保罗说这个贪财呢，就让我们沉溺在败坏跟灭亡之中。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一句箴言。贪财是万恶之根是一句箴言，在希腊跟犹太人的文学著作当中都有类似这个智慧的语录，那其中就有这一句箴言。那我们要注意箴言，我们现在在讲箴言，也许我不知道牧师以后会不会说明这一点。箴言是以最简洁的文字来阐明一个人生智慧的原则。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箴言本身跟神的应许是不一样的，所以箴言是允许有例外的，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生智慧的法则，是一个一般性的智慧，但是不是保证一定如此。那么所以会有例外，但是即使有偶尔的例外并不摧毁这个原则本身，这个原则还是成立的。所以呢，贪财是万恶之根，问题的焦点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把他的心放在拥有金钱，并且呢供自己来享用。 所以这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 self love， 这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所以这个自我的爱，这种罪恶的自我的爱，也就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拜其他任何的偶像，但是呢，贪恋钱财，把拥有金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来供我们自己的享乐，这样的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就取代了神。所以耶稣为什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样子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贪爱钱财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也破坏第二条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贪财的人会失去对人的那种敏锐的心啊。那么这里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指所有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始于贪财，贪财是邪恶的根源之一，但是我们知道邪恶的根源不仅是贪财，而贪财确实是各类邪恶的根源，虽然不是所有邪恶的根源，但确实是各类邪恶的根源。所以我想我这方面我都不用再举例子，贪财让我们落入试探，落入陷阱，产生愚昧和有害的私欲，于是就进一步做出各样的邪恶，譬如说自私、欺骗、诈欺、作假见证、抢夺、偷盗、嫉妒、争吵，分家产就开始了，嫉妒、争吵、仇恨、暴力、谋杀、婚姻不贞、颠倒是非、屈枉公平、贩卖补品、贩卖毒品、经营黄色买卖、经营妓女户、出售黄色书刊、勒索、贿赂、欺压弱者、剥削贫穷、出卖朋友。你还可以列，你可以一直列，你会发现真的各种的邪恶确实是根源于贪财。那这些真的是很值得我们自己去省察我们自己，这实在是一个很致命的伤。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了，我们会在讲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会在讲我们怎么做我们财富的管家，跟我们将来的得救，最后的得救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好，那么贪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保罗提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被引诱离了真道，这就是那些假教师的光景啊。所以我给大家列了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假教师都是贪财的，所以他们是以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因此在彼得后书和犹大书都说他们是像那个先知巴兰，如果你记得旧约有个先知巴兰啊，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所以这是我们要很谨慎，因为贪财会使我们被引诱离了真道。那另外一方面呢，贪财会使我们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这些许多的愁苦不是指良心的谴责，良心的谴责我相信是愁苦，可是良心呢的功能因为已经受损了，所以你做多了不会再受良心的谴责，杀人杀多了怎么样？就已经杀人，好像吃喝水吃饭一样的，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这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呢，是罪带来的痛苦。因为贪财，我们就带来我们的罪，所以就带来很多，就使得我们会承受罪所带来的各种的痛苦。那这些痛苦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忧虑，譬如说那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不能睡觉，还有不能满足的欲望，我们心中各种的苦毒、仇恨、嫉妒，很多各样的罪所带来的痛苦。那这是保罗提到说贪财带给我们的两方面的结果，但是正面的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说，我们应当在基督里面存知足的心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提到这个，他就用 假先知是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途径，他来讲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得力，什么才是真正的得益处。那我们知道敬虔基本的意思跟敬畏神的意义是一样的，敬畏神是描述一个人把对神所存的惧怕和爱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确实要有存着惧怕。敬畏神的人不是对神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可畏的，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说将来审判要从神的百姓也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是烈火，所以神是可畏的，但是不是只是只有惧怕，同时有对神的爱。所以真正的敬畏是把对神的惧怕跟爱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最害怕的是不讨神的喜悦，他竭力的追求去明白神的旨意，去顺服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敬虔的生活。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说这些假教师以敬虔啊，当然这种是假敬虔啊，以假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但是保罗却说如果我们有真正的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那就是真正的益处啊。那什么是知足呢？如果你很喜欢希腊哲学，你会发现亚斯多 Stoic 啊，那个亚斯多学派跟另外一派叫全儒学派，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知足是一大美德，只是他们所说的知足跟圣经上的知足的定义不同。他们所说的知足是一种自我的足够，也就是说一个人完全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帮助，单单依靠他自己内在的资源就足够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德哈 ，self-sufficient， 这个叫 self-sufficient， 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帮助，单单依靠他自己内在的资源啊，他们看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呢，我们所说的知足，圣经上所说的知足，乃是指一个人对于他所拥有的神所赐给他的他感到足够了，对于神所赐给他他所拥有的他感到足够，他不渴望得更多。所以这一种知足是我们这里写的在基督里的知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一切，我们已经足够了。那么我们的知足也就是指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我都降服于神的智慧来支配我的生命，以及神像父亲一般的眷顾我的生命，他所给我的我都觉得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多有了。所以是在基督里的知足，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降服于神的智慧的支配所赐给我的，以及神天父般的眷顾所赐给我的，我觉得满足了，以此为乐。所以这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他描述他自己，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呢差人送一笔捐项去给他，所以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不是因为现在你们差人送一笔捐项给我，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基督在基督里的知足。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了一切，即使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生活的境况，我们都降服在神的智慧所支配之下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以及神父亲般的眷顾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基督和神的旨意中找到我们的满足，我们在基督跟神的旨意里面找到我们的满足。所以敬虔是源头，知足是由敬虔所产生的内在的结果。敬虔是源头，知足是由于敬虔所产生的内在的结果。敬虔的人，他一切的资源是在神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神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以神所供应的一切为满足。当一个人不以神所供应的为满足，就会落在试探里面，在神的供应之外还想要有更多的，想要满足物质上的欲望，那我们就会落入试探。但是我们以神所供应的为满足，换句话说，这样的敬虔使得我们所有的资源来自于神，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找到那个满足，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信靠神的智慧来供应。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谁是谁谁在，他都得了秘诀。好，所以呢，这个敬虔，在基督里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保罗说就是大力了。然后他就提供一个衡量评估生命的东西，他以什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来作为有力的据点来评估我们生命里面物质的东西呢？保罗就提供一个有力的据点，作为评估我们人生命当中物质东西的一个根据啊。保罗说，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去什么。所以保罗提供生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物质的东西。他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带任何物质的东西到世上来。然后他提供死作为一个观点来评估，他说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带任何物质的东西去。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就拥有物质的财产而言，我们生的时候跟我们死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赤身来赤身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在这两个赤身的时刻之间，一个短暂的客旅的一个年日。所以物质的财富不过是我们这个旅行当中的行李，不是属于永恒的东西，不能够带走，所以没有终极的益处。所以呢，最聪明的做法是行李越轻越好。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赚钱，赚的钱赶紧去分给别人，那些需要的人啊，我们自己呢够用就好了。所以行李越轻越好，这是为什么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啊。虽然我们在地上做客旅，行李越轻越好，可是保罗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他并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他是针对我们今天这种物质主义跟贪爱钱财的这种的危险来警戒我们应当以神所供应的为知足啊。所以保罗说，但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表示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地上的生活还是有需要的，那有衣有食是指基本的生活需要，有衣有食有居住，基本的生活需要。保罗说我们如果拥有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就应当知足。如果我们想有多余基本的需要，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来享用，并且把它分享出去。可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以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为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超过我们基本需要的那些东西把它看成是必须的。所以你不是必须要有个大房子， OK，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有。如果今天神带领你买一个大房子，可是你是要供应服侍神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呢，如果我们 以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认为是必须的话，那就会破坏我们里面真正的知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有一堂课讲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不是刻意过贫穷的生活，但是是一种简朴的生活，是有基本需要能够得着供应而知足的生活，也不追求奢侈的生活。那所以这就是保罗正面的一个劝勉。但是呢，我们看最后哈第十七节，保罗也提到说，对那些有钱的人给他们一些劝诫啊。对这些有钱的人，保罗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骄傲自大是所有的人都有的一个致命的罪，可是富有的人更容易落入这样的罪里面。骄傲自大，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罪，可是有钱人更容易落入这样的罪，因为有钱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就会轻看别人，同时也常常会以自己的财富作为夸口。哇，你看我买这个车子又是怎么样怎么样，有多少新的设备啊！我买这个房子，我买这个，我们也就常常以这个做夸口。所以保罗劝勉有钱的人说，你们不要自高。第二，保罗说你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以为钱财提供一个安全和保障，这是一种假的安全跟保障。钱财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能提供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对将来我们 到神的国不可能提供任何的保障跟安全感。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倚靠这个无定的钱财，意思就是说这个钱财呢是短暂的，性质本身是短暂的，不能够永存的。但是他说，你们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神所赐的，这里不是要我们倚靠神所赐的财物，而是要倚靠赐财物、厚赐百物给我们的那位神。换句话说，只有神是可靠的，我们要倚靠他，而且神是慷慨的供应者，神一点都不吝啬，神是很慷慨的，丰丰富富的把他所造的一切的物质世界的一切的所有来给我们人类享受。但是他不要我们以自我放纵的方式来享受，而是要我们认识神的良善，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所以呢，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而来的。所以神要我们以认识他的良善跟存感恩的心享受，他也愿意我们享受他给我们这一切丰富的物质。但是我们要避免只是一种自我放纵，只是为自己积财的这种的态度。好，不但如此，最后他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我们会看见这里哈，嘱咐富人、有钱人要行善，要施舍，要乐意供给人，换句话说要这个叫怎么周济贫穷。他说这样子呢，他们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一点呢，我等到我们再讲路加福音我们再回来再讲。那这里我要说一件最后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这个还立了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回去再看，好，或者下次我们再讲，但是我先快快把最后这一点讲。既然财富是神给的，所以一个富翁或者富有的人，这些财富也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无论是这里或者哥林多后书，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把财富，如果让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神也给这个人有一个使命。换句话说，这个财富给了你，不是让你来做自我放纵或者为自私的享用，是有个 ministry， 是有一个使命的。这个财富当然在圣经里面很多都是说到要周济贫穷，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讲。所以你看那个少年人的官，他很有钱，对不对？他来见耶稣，耶稣说什么？ 你要变卖所有的去怎么样周济穷人。那个撒该他悔改，他跟耶稣说我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但是他多有钱啊，还完了以后还有很多钱，剩下的他都要把他怎么样周济贫穷啊。所以金钱是神给我们，如果神今天让你可以赚钱，我们当中可能现在都不是那么有钱啊，可是如果有一天神让你赚大钱 ，OK， 像 Bill Gates 赚这世界上是最有钱的富翁，可是神也就给你一个 ministry。所以呢，这个钱神要我们周济贫穷，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神的工作、教会宣教的工作。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记得牧师有讲过，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赚很多钱，当然不能跟 Bill Gates 比哈，但是他就决定，他把他所赚的99%拿来奉献，拿来周济穷人，他只用1%，那只用1%就已经够他用了，就已经够他过很这个舒适奢侈的生活哈。但是呢，我想他的心在神面前。他确实知道神给他的财富是交托给他做管家啊！记得哈，我们说如果别人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管，神还把我们自己的，谁还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财富。所以我们下次呢，我们今天讲不完哈，下次我们再继续把剩下的讲完，然后我们下次就会要谈到关于金钱的奉献，把神的该给神的归给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谢谢你教导我们，圣经有这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关于财富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有正确的管理使用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天父，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真是听入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真的不敢轻忽，因为我们要将会再从你的话里面看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金钱的管家，这跟我们将来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进入你的国这样的福分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求天父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财富贪财的辖制，我们也没有能力脱离这一种的贪财的罪，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严重性，我们就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叫我们预备自己持定那永远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